奉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来唱赞美诗421首。感谢主，今天晚上是我们秋季灵恩布道会的算是开始的前天晚上的祷告会。感谢神，那我们就开始分享这个道理之后呢，等一下留30分钟来做祷告。那我们请先看圣经路加福音的14章15节。路加福音14章15节，同席的有一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阿们。在这里，主耶稣对当时的门徒还有跟随的人这样讲也讲到要如何来邀请在天国，在神国里来吃饭那所以在前面的地方，在12、13节就讲到说你们在宴客当中在喜宴当中，一个筵席里面应当要请什么样的人那我们知道主耶稣在世上他在传扬天国的福音当中他常常所讲的就是属灵的、属天的他不是在讲地面上的这个事情所以他说你们办一个宴席到底要找谁呢？如果你找那个你请他来吃饭之后， 他又要回请你吃饭，这样你就得到了报答，这样好像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没有被纪念。那但是就我们人来讲，就是说好像大家有互动嘛，就是就像喜宴一样，彼此之间亲戚有来往的话，我们会互相的参加，这好像比较像是一般世上的这个道理。但是主耶稣不是这样讲，他说你要请那个要请那个贫穷的、残废的等等这些人。那这些人呢，未来以后呢，在天国里面一人得救的时候呢，复活的时候呢，你就要得到这个报答。那所以这样的人在世上有许多，缺乏的、贫穷的，或者是在他的生命当中有许多缺陷，他很多无助的，从属灵来看，可能他有些因此而感到心灵比较谦卑柔和的人。那这样的人就是他也有主啊，他也有神，他在世上当中，如果那些富有的人，如果那些有的人都不去关心他的话，那他就可能一辈子当中就会很可怜啊。但是如果一个人他懂得有的神的爱去关怀这样的人的时候，那当然他所行的就被神来纪念。所以在圣经当中常常告诉我们，我们要所行的不是用世人的眼光，也不是用世上的标准，我们所要做的是用神的意，神的标准，就是我们所行的在神的眼中一切看为对的事情，要被神称义。那所以他讲说你这样子就能够被神称义了。那所以讲到这边的时候，十五节就讲到说，那这样子这就是说在神国里面吃饭的人有福了可见的他所讲的延续这句话的这个内容当中所讲的就是什么样的人可以在神国里面来吃饭，就是在神的眼中被神称义的这个人那所以到了这后面主耶稣就讲了，那说有一个人摆了大宴宴席了那去找了这个主人想要去邀请的人，但是这些人都有他的理由都不来都不想来参加个宴席，气绝但是呢我就是邀请了这些看起来本来是不应该被邀请的人，但是他们却被邀请了所以在福音书当中常常有这样的形容，他就在讲什么，讲的就是说这个筵席就是福音的筵席，要使人得救的这个筵席。那这个筵席呢是要邀请神的选民神的百姓那个从万民当中被我拣选来的百姓，我要邀请你来参加这个筵席但是他们都不要需要忙自己的事情不愿意被神弃绝这个他们本来应该有的这种属灵亚伯兰的子孙的这种身份弃绝这个被邀请，那当然就失去这个身份那所以福音就临到外邦人那所以这些看起来有很多缺陷的人，外表很多缺陷的人，但是却因为这样他们内心带一个很柔和的心来要参加这个筵席。好，那我们知道我们的灵恩布道会就是一个属灵的大筵席像刚过去的安息日当中我们办了一个诗歌布道会，那每一次的安息日当中每一次的这个灵恩布道会之前我们会有布道会会有诗歌布道会那在灵恩布道会当中也会有这个献诗等等或者是我们的宣道周也有这种献诗所以每一个节期到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就会听到很感动人的诗歌不同的这个诗歌，所以我们如果有机会再去协助啦，或者是去参加各地教会的灵恩布道会的时候，我们又有这种感受，或者是在我们自己教会当中参加的时候，也会这种感受在整个礼拜当中我们听了好多很多感人的这个诗歌了在整个礼拜的这个灵恩布道当中我们听了很多很扎心的道理道理吃饱饱的这个诗歌感动人心所以我们每一次去协助灵恩布道会的时候，我坐在前面听到他们的献诗，我就在那边擦眼泪内心非常的感动，然后整天在这个教会当中与同龄来分享内心也是觉得这是一个属灵大筵席真的有在地如天的感觉 所以一个教会的建立，要教建立成为荣耀的教会，就是要让所有的信徒有这种感受啊，哦，让教会要有吸引力，哦，让所有信徒离开了之后还想要来，哦，下一次聚会到底是什么时候，哦，那来了之后就不想走，哦，就是教会应该要给我们所有的信徒一个很大的造就，要能够很吸引力。所以今天我们的灵恩布道会就是一个这个属灵的筵席啊，我们在这个属灵筵席当中要满得神的这个恩典，哦，所以有位传道说啊，现在很多教会越来越不像灵恩会，越来越不像了，哦，那灵恩会要怎么样像灵恩会呢，哦，要有人受洗，哦，要有人得圣灵，还有神迹奇事，哦啊，这是真那位传道这样形容的。那我们安息日当中，哦，在我们布道灵恩布道会当中的四个布道会已经有人得到圣灵了，我想这几天，哦，如果大家努力一下，哦，还会有人再得到圣灵，哦，那我们昨天，哦，也到马林坑溪，哦，为人来施洗的，哦，所以在灵恩布道会当中我们只缺一样就会很像灵恩会，哦，那神迹当然不是像过去说，哦，这么样的，要什么样的大的，哦，这个事件，哦，才叫神迹，而是说我们在灵恩布会 当中我们可以从神领受很多的体会，哦，体验，哦，神的作为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那就是一个神迹啊，哦，神的作为让我们体验，哦，深刻的这种体验。好，那在灵恩当中当然就是一种属灵的节期了，我们从旧约圣经来看，我们来看这个生命记的十六章，生命记十六章的十六节到十七节，十六节，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我们再来看这个利未记的二十三章啊，利未记的二十三章，利未记二十三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耶和华的节期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看第四节，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到了日期要宣告为圣会的，乃是这些。第五节，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这月十五日是向耶和华守的无酵节。再看第九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出手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再看十五节，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要满了七个安息日，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五十天，又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看二十节，祭司要把这些和出手的麦子做的饼一同做摇祭，在耶和华的面前摇一摇，这是献与耶和华为圣物，归给祭司。再看二十三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七月初一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吹角做纪念，当有圣会。看二十六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七月初十是赎罪日，你们要守为圣会，并要刻苦己心，也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看三十三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这七月十五日是祝棚节，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七日。阿们。好， 那从这些经文当中，我们大概就看过一遍哈，这个在旧约当中，以色列他们的七个节期的内容的吩咐啊，大概是这样的这个记载。那这个记载啊，如果我们去看一下对照一下哈，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春季灵恩会跟秋季灵恩会啊类似的哈。那从正月的十四号开始就是逾越节，那逾越节就是安息日的前一天。那对照我们现在的这个日期，就是大概是三四月哈，以色列人他们的正月啊，亚比月就是大概是三四月的时间。那三四月就是大概春季的这个时间。那到了初熟节啊，那个时间呢，就是大麦初熟的时候啊，就要收成啊，然后就要收成就要奉献给神啊，就所以那有一个节期。所以一个春季啊，那我们有春季的灵恩布道会，那一直到五旬节啊，大概三月多，然后一直到七月开始，七月初一啊，他们的七月初一就是大概我们的九月到十月之间，啊，那一直到这个祝棚节哈，祝棚节就是秋收啊，最后一次秋收的这个收割的时候的这个节期。所以大概就是我们现在的要办秋季联合会的时间哦，所以台总现在大概九月十月都在办这个秋季联合会。那在这个当中，当然我们知道哦，从逾越节开始，正月这个十四号开始，那逾越节当然就是要纪念神拯救他们离开埃及，就是一种救恩。那这个救恩这个拯救他们，所以他们在当中要纪念这个节日。所以从这个节期当中，我们就看到会有很多要守安息日，然后要有盛会，所以我们讲说安息日要有盛会。那从逾越节来看，当然我们知道从这个节期开始，就是逾越节的羔羊就是主耶稣，他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施洗约翰对他的门徒讲的，看啊，神的羔羊啊，那有神的羔羊降在这个世间当中我们的罪才会被遮盖，才能够得救那所以属灵的这个节期逾越节当中，就要了解说，我们到春季、秋季的时候，每一次就要像以色列人一样要静下来思想我们的主对我们的救恩有很多人他在他的生命当中抽烟抽了一辈子被香烟所捆绑，有些人赌博了一辈子那个弄得这个家庭都破碎的那有些人拜这个各种宗教信仰但是呢他家庭非常不平安所以去看我们的家庭当中这种信仰的过程，我们都是被神拯救的。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我们在救赎主使应验降生在这个世上当中的时候，我们有幸得到了这个得救的这个福音所以今天下午我在这个客房在看着这个资料的时候就看到旧约当中有我们的救赎主但是新约没有，旧约当中有出现这样的形容旧约当很多，但是到新约没有，因为新约已经实现了。所以逾越节这种属灵的逾越节，就是看我们自己的这个属灵的生命在特别在灵恩布道会当中去思想一下到底我是第几代信徒我的信仰有没有代代传承，我有没有好好的守住这个信仰，有没有好好的传承给我下一代让我的下一代跟我一样能够蒙受神的救恩，让我的下一代跟我一样能够时常被神来祝福叫做世世代代的祝福所以从旧约里面就是这样讲这个世世代代的传承是为了要世世代代被神祝福好，那这个信仰当中的逾越节之外呢，再来就是这个无酵或除酵节那这除酵节当中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有讲一段话，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的第七节到第八节，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节，你们既是无酵的面， 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阿们。好，我们知道保罗写哥林多前后书总共写了四封信，有一封不见了。那这个在这个内容当中就写给哥林多教会，看起来好像在讲旧约的内容，其实不是，在讲当时教会的情形。就当时的教会有一群，在第六节里面讲的，就是有一群他们自夸，那就自夸的内容就是用当时的，这种诺斯底主义的这种邪说的这个讲法了哈，去讲人的灵魂啊，这个等等哈，有一天要这个被收起来啊，那这种邪说进入到教会当中，影响教会信徒的信仰，他们的认知错误了。所以保罗用无除酵节无酵节的这个这个要做这个事情节日这个纪念这个事情来提醒他们，他说我们每一次在过这个节的时候，我们为什么用这个吃这个无酵饼就要了解这个酵有时候代表这个罪那当然还有法利赛人的酵跟西律的酵所代表的这种假冒为善还有这种对信仰这个今世风俗的这种影响所以有很多这种信仰的酵可能会存在从当时的使徒教会一直到我们现在当中都有所以灵恩布道会的道理是什么当然有那个要感念纪念神的这种救恩的道理也有这个劝勉让我们省思自己信仰的这个道理那也有讲教义的道理就是要让我们除酵到底我们今天过了入世的生活之后有没有在这个入世的生活当中渐渐的把主耶稣的吩咐渐渐的把神这个标准给忘记了更改了那就是在我们灵恩布道会当中我们可能有多一点时间来听这个道理的当中我们要去省思这个事情就是灵恩布道会当中我们要进一步的将我们的酵给除掉这样我们才不会受这个酵的影响那再来在利未记当中刚才我们所读当中有讲到这个初熟节那这个初熟节就是在1月16号14、15、16那16号里面的这个初熟节就是当时是大麦出手的收割的这个节气那首节当中就要来献祭给这个祭司献上制好的出手之物就是最好的来献给神来献祭摇一摇那当然在利未记当中后面的记载还有记载说不可割尽田角不可完全剪得干净要留下给这些穷苦的人这个不足的人给他们捡食所以还有这种意义的这个存在当中那在尼西米记当中当然也有了他说今天是神的圣日你们应当要喜乐不管现在圣殿有没有盖好不管我们现在有没有什么敌人但是因靠耶和华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那如果有不足的你们就要分给他们这就是像使徒时代当中的凡物公用一样就是在基督里面大家彼此相爱这种精神那出手之物要献给神神是非物质他也不吃他也不喝那你这个献祭要做什么呢当然就是说用实体的物质的东西来展现出表现出我们内心当中对神的那种感谢就是这样那其实那些东西是祭司他们拿去吃了拿去用了嘛因为这个十二个支派当中所有的十分之一他们所献的就给收给祭司所以祭司会比较多一点嘛那成为一个涌现之物嘛那这个出手之物要献给神在罗马书里面其实形容是我们就是在第八章里面就讲到说那我们这个被圣灵所初结的果子也是在这个万物当中在叹息就是我只讲的就是指的我们那我们就是圣灵初结的果子那主耶稣当然就是那颗 复活的果子，所以雅各书里面当然也讲出手的果子要献给神，就是永献给神，所以它有这个存在。所以我们连过去灵恩布道会当中，我就知道说我们要不可空手朝见神啦，所以养鸡养鸭了就带鸡鸭来协助了这个传道，就送他一只鸡带回去，就这样啊，他们能够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就是表达自己的心意在这个当中，也要纪念神的恩典，用我们的行动来，像过去当中他们的男丁每年要三次来朝见神。那这里就是五旬节，那在五旬节我们就看到新约圣经当中的这个使徒行传当中的第一章里面也有讲，那在第一章里面就讲到说，当时要祈求圣灵的这个过程和圣灵大降的这个过程，就是耶稣告诉他们呢，你们不要离开这个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那你们不过几日呢要受圣灵的洗，在第一章的这个第四节第五节里面所讲的，所以要受圣灵的洗。所以我们灵恩布道会当中怎么样，就是过五旬节，就是说我们要被灵洗，要受圣灵的洗的，所以过去灵恩布道会当中，从过去我们台湾的传道史当中，每次灵恩布道会都有很多神迹奇事显明，就是圣灵的动工的运行特别的明显，那很多的人在这当中得到了圣灵，所以灵恩布道会当中很多人就把握，没有得到圣灵呢，要求得到圣灵，那已经有得到圣灵要求圣灵的充满，那已经有圣灵很充满的呢，就要不断的在圣灵的充满当中被圣灵感动，被圣灵更新，那就是要受圣灵的洗。所以一个被圣灵感动的人，他自然会怎么样，他就会对自己要求很高，行神的公义，然后对别人很愿意怜悯，即使那个人对我很不好，那个人曾经欺负我骂过我，但是在圣灵的感动当中，你却能够对他有怜悯的心，那就是真正的与神同行，弥迦书六章八节里面所讲的，那就是圣灵的洗的外显功效当中所看出来的，对一个人的这种造就跟牧养。那如果说传福音就是跟彼得一样，放胆讲论神的道，就这样，他本来是无学小民，但是在圣灵的感动当中，被圣灵充满当中，他可以讲述这个福音出来。那所以五旬节的意义当中，就是特别我们要注意在这当中这个意义。那在刚才利未记当中所讲的还有就是吹角节，就是你们要在这七月初一当中，你要吹角，那吹角就是宣告，那其实在刚才我们所念的利未记的二十三章当中就讲，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们要对这些以色列百姓宣告，宣告宣布，要告诉他们。那我们星期天的时候领圣餐的时候，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也有讲，他说我们要按理领受圣餐要怎么样，要宣告主的事。那个宣告主的事，不是说每次领圣餐的时候，上面的传道就告诉我们说，主为我们钉十字架，要不要忘记，不是这样子，那是平常我们要经常有机会去告诉我们的好朋友们，这些看他们在生命的微弱当中有需要福音的人，去告诉他说，有主耶稣为你牺牲生命，你的生命可以更新，可以改变，这叫做宣告主的事。或是你站在马路上拿着传单告诉人家耶稣爱你，这叫宣告主的事。你如果平常没有做这个事情，你礼拜天怎么来领圣餐呢？你是带着什么样的条件来领圣餐呢？那我们不岂不是不按理领受吗？所以要思想一下它的真实的意义的存在。那再来就是七月初十当中的赎罪日啦，那或者是说严肃会，就是在当中圣经告诉我们要有禁食，要刻苦己心，就是我们内心当中要有预备，所以我们有许多弟兄姐妹今天祷告会之前，明明知道今天是祷告会，可是他提早半个小时再来祷告，等一下开始祷告又半个小时，他今天就一个小时的祷告。如果他是用很专心很专注在祷告的，他必然从这个属灵的灵里面的祷告当中来得到很多的造就， 所以我常常跟负责人讲，你们如果不排访问的话，我就在传道房里面一天三次的祷告，写完讲章没有事的时候就在那祷告，就跪下来祷告，因为眼睛酸了就要保养一下，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好好祷告一下，所以可能一天就一个多小时，那聚会下的祷告可能就又一个小时。那这种长时间的祷告会有什么样的帮助呢？大家可以试看看，就是说你把主耶稣当成你的亲人，很亲密的亲人，你好好跟他讲话，那个时候你可以关心到很多的人，这个人我关心的人他生病了，这个人我关心的人他需要帮助了，这个人我关心的人他现在正要遇到一个考验当中，你就会好好帮他祷告啊，然后在祷告当中诉说完了，在圣灵的这个祷告当中会产生力量，你就怎么样，你就有信心交托了，所以你看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当中那个哈拿的祷告，以利跟他说什么，你平平安安回去吧，所以圣经上写哈拿说什么，他就从此不再忧愁啊，那叫什么，那就是祷告当中这个应允，神的应允进入他的心中已经产生了力量，所以他可以为这个他的苦难别人刺激他的苦难他已经放下了，他已经交托了，这叫做学会交托，所以我们的祷告要有这样的这个醒思，在耶利米哀歌三章四十节讲到说，我们要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向神，我们灵恩布道会当中就是要让我们能够静下心来思想，借着道理，借着更多的祷告使我们内心来看我们自己的信仰，真实的信仰是什么那最后就是祝棚节，在祝棚节当中我们就要思想我们虽然在地上住在房子当中，但是住在家里的房子有一天要离开，住在我们内心的住在我们身上的这种帐篷有一天也要毁坏，真正不会毁坏的是天上永存的房屋所以在灵恩布道会当中就如同属灵的祝棚节一样我们要在这当中看见那天上的这个盼望好，那我们现在剩下的三十分钟的时间我们就要来祷告那我们要为接下来明天开始的灵恩布道会的祷告，求神来为我们开启传道的门，让过去有来的慕道朋友或是还没有来的都能借着圣灵的带领主耶稣的带领亲自把他养带到教会当中来使我们能够将福音广传，那也借着灵恩布道会当中让我们许多软弱的弟兄姐妹能够重拾信心，能够得到神的灵的感动能够将道理能够听得明白那也得到造就使我们教会能够日日增长，信仰能够增长能够来成为荣耀神的教会，我们一起同心跪下祷告。